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上个礼拜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由郑牧师来主讲。郑牧师对圣经世界观这一系列的讲座非常的有负担，他自己分享的见证提到，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从小去教会，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确认了自己的信仰，并且一直非常积极的在教会服事。我感谢我的教会，他不仅帮助我认识福音，并且将我的性格从一个害羞内向的男孩变成了一个阳光的青少年。但是我的内心始终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如此的忙碌，而我们的文化却越来越远离神？而且这个部分往往不是教会所关心的。直到我在2000年读到了寇尔森的How now shall we live? 我们该如何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神圣不满足终于得到了解答。我非常的兴奋，马上主动的提出要在教会里向我们的年轻人教授这样的一个圣经世界观。而且我没有考虑到自己当时的英语能力，当然我被拒绝了。在2004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寇尔森的线上课程，并且获得了证书，这进一步的增强了我学习和向教会传授圣经世界观的热情。也因此今天会有这样的课程产生。以上就是詹姆士的分享，我们期待圣经世界观这样的一个讲座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信仰、教会与生活文化的关系。今天的内容会提到圣经的世界观与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冲突。以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敬拜的诗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圣经世界观。
坐在宝座上。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世界观一，心意更新。第二课，当今之挑战。谁是我们的敌人？孙子兵法里面提到，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厉害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要先知道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一，世界观的冲突。与其说这世界是由地理界限所划分，不如说是由宗教和文化传统、人根深蒂固的信仰，也就是世界观所来划分的。一般我们都讲到不同的信仰是一种征战，但是今天我们的征战不只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是在西方的文明内部。最重要的文化冲突是发生在西方文明内部，那些忠于犹太基督教架构的人和支持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人之间的冲突。这是 James Kurth 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是的，今天的征战最厉害的是在西方文明自己的内部，而不是只单于今天是回教、基督教这些的冲突而已。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提到，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的，我们今天是处于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拿着刀枪的那种敌人，而是看不见的思想观念。思想带来后果，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这是一本书的书名，也非常明显充分的表现出今天思想所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伟大的思想会渗透到我们的思维 Mind，更会刺激我们的想象力，进入感动我们的心之中塑造的文化。当我们生存在一个文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受了这些影响了。这是为什么思想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因为它让人们在这其中不知不觉就进入它所带来的影响的后果。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节那里提到，以撒迦之派有二百族长， 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当提到其他支派的时候，有上万人、上千人的，但是当提到以撒迦支派的时候，只有200位族长，他们都通达实务。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人不需要很多，但是要能够通达实务，之后就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再来他们的族弟兄就听从他们的命令。你可以看到这200个族长是领袖，他们能够影响很多人，但是第一步他们要知道通达实务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如果你活在1582年10月4号那天晚上，你去睡觉，隔天醒来不是10月5号。为什么呢？因为日历改了。在那之前，通用的日历是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些误差，小的误差，经过很多年岁就产生了更大的误差。所以在1582年10月4号那天呢，他们就决定来改变成 Gregorian Calendar 格里历。你那天睡觉，隔天醒过来变成10月15号，那一年很多人就没办法过生日了。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日历一个改变。同样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活的世代已经不一样了。 Charles Taylor 在他很有名的书世俗时代那里提到，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中，例如在1500年，不信上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2000年，我们中的许多人发现，这不仅容易，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是的，你如果活在1500年那个时代，你到哪里都在提示你有一位神。可是今天，我们除了教会以外，很少有地方会提示你有神、有信仰、有上帝，而且如果有的话，通常是负面的。这是我们要了解，今天是在我们活的是在一个世俗时代。所以 Andrew Root 在他的书里面就提到说，就像16世纪的人们一样，我们似乎更关注的不是世俗时代的日益的改变，而我们只是关注到教会成员的流失啊，青年人的流失啊，为我们的教会深感忧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只有在我们认识到自己处于新时代之后，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我们不能再像过去这样啊，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就是办这些活动，我们就好像可以来面对今天的挑战。但是，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新的日历。我们是活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世俗化就是 secularization。 你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严重性，但是它的影响却非常的深远。世俗化就是一个去神的运动，要把神给挪出移出去，它是脱离宗教或属灵敏感性的一个过程。世俗化是一种文化的潮流，像洪水泛滥般肆虐我们的世界。杰恩·斯布莱在他这本书《Serious Time》里面提到一个观念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次的堕落 The Second Fall。 第一次我想我们都没有问题，第一次的堕落导致上帝把人从伊甸园里驱逐出去，亚当夏娃犯的罪，上帝把他们从伊甸里面赶出去。那什么是第二次的堕落呢？第二次的堕落，我们就回报上帝，把神赶出去了，是不是很厉害呢？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
那怎么把神赶出去呢？第一个就是用自然主义，因为如果我们不要有神的时候，那你怎么解释这世界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或是任何的信仰，都知道有位超自然的神高于人类之上，但是今天自然主义是用自然原因就可以足够来解释一切存在的事物了，不需要有神。在1966年4月8号时代杂志的封面写到 It's God Dead， 上帝是不是死了？你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挑战性的一种说法。你要注意这些时代周刊、时代杂志都是在做文化的推动者，在把现代文化一直往他要走的方向去，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的 cover story 封面，上帝是不是死了？他还很保守的只是一个问号，但是尼采更很清楚的讲到说，上帝已经死了，上帝死了，而且是我们杀了他。你可以想象当时在那个时代是很不能让人接受的，但是尼采是先知，他提供这样的一个理论，现代人是非常推崇尼采的理论的。许多年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教授呢，他是在一般的大学读的哲学博士，他就提到当学校开一门课讲到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时候，可能就一二十人参加，可是当开一门课讲到尼采的时候爆满，因为尼采的理论给现代人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前几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就到诚品书店一进去一看，最明显的地方就摆的是尼采的著作。这些思想观念提供了现代人一个方向。那什么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呢？如果你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神鬼、非物质的灵魂和精神，那你就相信自然主义。自然就是一切的观念， Nature is all there is， 你不需要去解释，自然就是自然。那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科学。其实这种科学不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可以重复验证的科学，而只是它一种思想观念，一种世界观。世界不是神所造的，当不是神所造的，那谁是好牧人呢？从这些著作、从这些艺术、这些图画，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化在塑造一种新的观念。这个不是耶稣，这是路易斯·巴斯德，号称为微生物学之父，第一个狂创造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的科学家，他是救世主，他是好牧人。自然主义就衍生出道德的相对论，什么是对你真实的，那就是对你真实的，什么是对我真实的，那就是对我真实的，只要你信则灵，那是你个人的信仰。所有的原则都被矮化成个人的偏好，信仰只是个人的，道德是个人的。1987年 Alan Bloom 在一本他的很有名的著作叫《美国人思想的封闭》，书里面提到说呢，有一件事是教授可以绝对肯定的，几乎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相信，或者说他相信真理是，你猜对的，相对的。每一个人进来已经都被世俗主义的观念已经影响了，所以他都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那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宁愿相信我们所要相信的。自然主义产生了道德的相对论，就衍生出 多元主义。当我们现在很多听到多元，好像哦，是的，我们要多样性啊，这是好的啊。但是世界上所想的多元主义呢，是讲到所有的文化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这是跟我们一般讲的多样性是不一样的。因为道德是平等的时候呢，那你就没有谁说好，什么是不好的。各个文化只是反映自己的历史和经历。后现代主义和多元主义这些现代思潮根植于自然主义，因为如果真理和道德没有超自然的来源，那我们只能在自己的种族、性别或文化族群里找到自己的身份了。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吗？基督教为什么这样的受排挤？特别在这个时代，因为基督教说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可以达到神那里去。但是这是太绝对了。现在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些不同的信仰就好像超级市场，你随自己挑，你喜欢的就拿去。亨利八世在1521年的时候，他离开了天主教，创建了，只能说成立了英国国教。他自称是信仰捍卫者。Defender of the faith 是捍卫英国国教的捍卫者。但是到了2008年，当时候的查理斯王子他说，我是信仰的捍卫者，但是我 Defender of faith 插了一个 the 一个冠词，插了很多。亨利八世要捍卫的是英国的国教，但查理斯王现在的国王他要捍卫的只是任何的宗教，那其实他就不是捍卫英国国教了，只要你有信仰都可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很推崇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但是原来美国呢是一个大熔炉 melting pot。 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从不同世界国家来到美国，都有会变成受了美国当时候犹太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成为这样的熔炉，成为美国人。但是当将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提升为同等有价值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就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了。如果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那为什么大家都会来美国呢？为什么不留在自己的国家就好呢？人都是往好的地方移民，不是吗？如果美国跟古巴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古巴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要跑来美国？就表示说这里的文化和古巴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 Thomas Sowell 这样说呢，多元文化主义的最大输家是那些允许自己被带入怨恨和愤怒的死胡同的少数民族成员。即使有广泛的机会可用，当社会两极分化时，我们都会输。很多移民就是因为不喜欢当地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移民来美国。但是我们来了美国以后，反而把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文化又带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 John Starr 说呢，一个社会若失去的相同的价值观，则其多元主义经验将会是破碎与至终的疏离。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分裂，越来越破碎的原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郑牧师所分享的圣经世界观。下周郑牧师会继续分享这个主题，世界观的冲突以及基督徒该如何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王子音乐的诗歌《你是唯一的神》。
我是你神，我是你神，在
短短的两刻钟又接近尾声了，最后跟您提醒，郑牧师的圣经世界观内容相当的丰富，他也提供了讲义，让您可以边听边做笔记，欢迎您可以用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汉语拼音的晨曦 @liangyou.net，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相约在主里。
你是唯一的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你是唯一的神。